昨天的节目中，我谈到了圣灵的喜和说方言。今天我要详细谈谈为何说方言大有益处。许多人觉得说方言不过是摆出一副样子，像深受祝福时脱口而出几个其他语言的词，或以方言祷告证明自己领受了圣灵。尽管这种赞美神的方式超越了你理性的语言，我也不是说这样做不合适。尽管领受圣灵时会发生这些，并且是正常的领受方式，可说方言的意义远不止于释放一下，或出于感到兴奋和备受鼓励而已。你需要了解说方言的一些益处。因此，让我用哥林多前书14:2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这是在说方言祷告时你在讲说各样的奥秘。嗨，就这一点我可以讲上很久，但受节目时长限制，我能讲的有限。我要翻到哥林多前书2:5，保罗如此说道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6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注意，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。接下来同一位作者使徒保罗在同一卷书信中对同一群人，他说方言祷告时你在讲说各样的奥秘。结合来看，当你方言祷告时，你在祷告这隐藏的智慧。保罗说他从神直接领受。我要讲一些内容，然后虽然没有时间完全证实，但我想说我个人所相信的是，使徒保罗曾在耶路撒冷的加玛列门下学习，还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圣经前5卷。宗教法利赛人都是如此，他知道神的话语，但他误解了，并未透过献祭的羔羊耶稣去看话语。他活在旧约律法下，因此他知道很多话语，但应用不当。在大马士革路上与耶稣相遇时，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的神学全错了。他曾迫害基督徒，逼迫跟随耶稣的人，经上说后来他立即进入阿拉伯沙漠一待就是3.5年。就这样他独自身处阿拉伯沙漠之中。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？他在对照自己所学一切的图表，删掉所有神以表现对待我们的律法主义。神在改变和重整他的神学。他在读圣经学院，身处荒漠深处，神在那里教导他。我相信神会借多种方式向他传达真理，但就在这里他亲自承认，他方言祷告时是在讲说神奥秘的智慧。接着他说，这就是我们宣讲的智慧，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而是神隐藏的智慧。我相信保罗当然研读了圣经，我相信他也动脑筋思考，但我想说在荒漠深处中他所做的更多是方言祷告，求神赐他智慧。因为当你说方言时，经文说哥林多前书14章，你是在讲说各样的奥秘，神奥秘的智慧。因此我相信他心意更新的一部分就是说方言。这样说吧，我从小在浸信会长大，接受了很多好教导，接受了如何重生的教导，从中得益不少，但我也得到了些不好的教义。在我真正对神火热时，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开始说方言。当看到内容相悖的不同经文， 我会祷告，求神赐我启示。我方言祷告，求神赐下启示时，神会以超自然方式向我显明一些事。不要误解我的意思，我不会接受任何违背神话语的感动。如果你方言祷告却产生了与神话语相悖的想法，你要拒绝。那要么出于魔鬼，要么出于自我，是你自己的想法。但当我以正确的心方言祷告时，神便赐我启示。我灵里有基督的思想。根据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，我若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因此方言祷告是你的灵在祷告。根据约翰一书2章20节，你灵的部分已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哥林多前书2章16节说你有基督的思想。哥罗西书3章10节，你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你主的形象。这不是指你的头脑，是指你重生的灵。你已经拥有了基督的思想。方言祷告是你的灵在祷告。你要做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，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方言祷告是你的灵在祷告，你灵的部分有基督的思想，已从那圣者受了恩膏。你要做的就是求着能翻出来。神啊，我在说什么？神啊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做。我已经这样做成百上千次了。当我面临抉择，或在研读经文而无法理解时，我会祷告，求神赐我启示。我会方言祷告，神就会向我显明。再次强调，我不会随从任何违背经文的感觉或感动，但往往方言祷告时，突然之间话语就清晰了起来。连续20年，每到复活节期间，我都会去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的一个教会，那里的牧师约翰查尔斯莫菲，没记错的话，他持有两个博士学位，多个博士学位，又懂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等等。他受过很好的教育。我去他的教会，也常去他家拜访。他对我说，我真是不明白你的启示从何而来。我上过神学院，有博士学位。你读的经文我也读过，可我从未得到你所拥有的启示。然而，他说，我同意你讲的，你讲出来就说得通。我能理解，但你是怎么得着的？他没直接这样说。他人非常好，但大致意思是说，你这么无知是怎么知道这些启示的？你又没学过。你知道我怎么得着的吗？因为在灵里我有基督的思想，我知道一切的事，我方言祷告，求神赐我启示。神从他的话语中赐我启示。我要告诉你，说方言是很重要的部分，不仅能获得话语的启示，在面临抉择时你可以方言祷告，并求神将你说的翻出来，因为你的灵知道该怎么做，而你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知道该怎么做，从自己的灵中汲取智慧。就像水井一样，就算人靠在井边也可能会渴死，井里的水取不出来，就得用水桶打出水来。同样，若你重生了，你里面就有神的智慧。若你受了圣灵的洗，你已经有基督的思想，你已经得到了一切，但不从灵里释放出来并进入你的思想，流经你的身体，就不会有任何益处。该怎么做呢？你要方言祷告，并求神翻出来。我已多次举过这个例子，对我来说这是改变生命的经历。当时我们正在改建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一栋建筑，费用高达$3,200,000。那时我们学院挤在1.4万平方英尺的小楼里，在集结区只能容纳100人，也没有空间分成不同班级等等，而电视机就放在房间一角。 只能用那个电视机当作圣经学院的教学平台。已经完全到极限了，于是我们被买下了另一个地方，面积从 1.4 万平方英尺扩到了11万平方英尺，但是那里之前是仓库，没有任何墙壁，空空如也。为付清账单，把学院搬到那里，我们需要320万美元。银行已经批准了我的申请，他们说已经批准了一笔建筑贷款，然而整整九个月，我们都没拿到这笔钱。我们每周都会跟银行的人开会，他们却借口不断，有各种理由说不能放款。最后拖延了九个月后，他们竟说我们重新走一遍流程吧，重新评估，从头开始。可我们学院已经非常拥挤，完全无法再容纳学生了，开辟新空间迫在眉睫，大楼有了，就差改造资金。当他们说重走流程时，我说没门，我说嗨，有些事儿不太对劲儿。我告诉他们说我需要时间祷告一下，于是就回家了。在我家有条自己修的小路，就在离我家100码的小路上，我放了块石头，上面写着倘若你不赞美，我会赞美，是指耶稣所说的。若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总之，每次走在这条小路上，我都会说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命名它为哈利路亚小径。那天我从家边方言祷告边沿着这条小路走，我说父啊，我知道肯定能解决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但我们无法再等九个月了，我们必须拿到这笔钱。我说我要方言祷告，并且求着能翻出来。当时我正在方言祷告，求能翻出来。我沿着小路，还没走到那块石头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想到了两年前给我的一个预言。不知为何，我竟忘了这个预言。肯定不是神的问题，是因我自己等等。预言中说，为我发预言的那人谈到，神正带领我们扩张。他说，你不需要贷款，因为你拥有一家银行。我记得这话一出，我心想，我哪儿来的银行？他说，你的合作伙伴就是你的银行，你能建多少，全看合作伙伴能奉献支持多少。嗨，这简直是个启示。方言祷告时，我想起了这个预言。紧接着我想，神啊，这就是答案吗？你是说我不该贷款吗？而是该单单相信你，相信我们的合作伙伴来帮助我们建造这栋设施吗？接下来一周左右，我为此祷告了很久。回到家，我算了算存钱的进度，当时我们约有3万美元，花了很多年才攒下这些钱。按照我们预留资金的能力来算，除每月开销及额外开销外，等攒到320万美元，我都120多岁了。所以若这事不是出于神，而是出于现实，就根本不可能成功。但若的确出于神，我就会照做。我记得诗篇15章4节左右，经文说，敬虔之人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若我说出我不打算贷款，就不会仅仅尝试而已，要么承诺，要么不承诺。总之我为此祷告了一周，最后我找了我们的总经理，我说我相信神对我说话了，我们不应该贷款。即使银行明天回来批准这笔贷款，我也不会要这320万美元，我不会接受。果然，你知道吗？就在做出这一决定的数日，另一家银行找上门来对我们说，我们现在已批准了你400万美元贷款，这样你就能改建这栋楼了。我告诉他，你来晚了，我谢绝了他们。 而你知道吗？14个月内，我们得到了320万美元的额外收入。建好了大楼，搬了进去，真是个奇迹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又搬到了伍德兰帕克，现在我们拥有超 1.3 亿美元的建筑，并且没有负债。目前我们正扩建恩典圣经学院，计划将无负债的建造约10亿美元的建筑和资产。你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吗？原因有很多，但皆因方言祷告和求神能翻出来。神让我想起了一些事，并透过方言对我说话。我要告诉你，说方言对我生命至关重要。说方言真的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不会这样说方言。这样说吧，有些观众根本不说方言，甚至从未听闻说方言出于神。也许你接受的教导说，说方言是出于魔鬼，很多宗教人士都这样教导，但这是我的亲身见证。在我与神的关系中，说方言是很重要的一环。神使用方言远超过我偶尔的属灵释放或赞美一下神。在我生命中，说方言的功能不容小觑。我常常方言祷告，并且果效极佳。有些观众不相信我的话，你接受的教义说这不是出于神，然而你却从我接受教导。若你喜欢这个事工的果子，我要告诉你，根源在于我与神的关系。圣灵的喜是其中的重要部分。当我领受圣灵的喜时，就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若非因着圣灵的洗礼和说方言，你就不会在电视上看到我。既然喜欢我们事工的果子，又怎能拒绝事工的根源呢？我要告诉你，无论你接受的教导说圣灵的喜是对或错，我要说它的确出于神。还有一些人已经受了圣灵的喜，也说过方言，但你可能已经数周数月或数年都没说方言了。你说方言是为证明自己拥有圣灵，却没有从中受益。正如保罗所说，格林多前书14章17节，他说，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第18节说，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然而他又接着说，但在教会中，宁可用悟性说五句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所以当他说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时，说的是整个哥林多教会的所有人。这意味着他自己私下也说方言，不仅在教会聚会中说方言，不仅在兴奋时说方言。说方言是你使用的工具，因为说方言是你的灵在祷告。你灵的部分拥有基督的思想，从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一切的事。你灵的部分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所以说方言是你的灵在祷告。你要做的就是祷告，并求神能翻出来。这节经文还说，哥林多前书14章4节，说方言是造就自己。造就的意思是促进属灵成长。说方言是促进属灵成长的一种方式。犹大书1章20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研读后会发现，在圣灵里祷告是指方言祷告。第21节说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方言祷告能促进属灵成长，保守你常在神的爱中。说方言极具大能的原因之一是能让你建立起最圣洁的信心，因为说方言时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必须脱离自我思想，必须摆脱肉体的束缚，必须进入灵里才能方言祷告。若心思意念不专注于神，也没有真正专注于神，我保证你的思绪会飘忽不定，因而言语便随着想法变化，就不再方言祷告了。你不可能一边想着属肉体的事，一边持续方言祷告一小时。方言祷告会迫使你专注于属灵领域， 专注于圣灵，无论所说的方言是否翻出来，这本身就益处良多，让思想单单专注于灵，必须进入灵里才能方言祷告。嗨，这大有能力。我要告诉你，你需要说方言，